教会是什么了啊？我问你们，教会是什么啊？我相信你可以立刻告诉我啊。教会就是教堂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家附近就有几间的教堂，一间就是路德众的，一间是金信会，另外一间就是天主教啊。有人认为啊，教会就是屋顶上有个十字架，有钟楼，有彩绘玻璃，这就是教会了。也有人认为教会就是星期日做礼拜的地方。可能有人觉得教会就是有不同的活动，有查经啦，有崇拜啦，有主日学啦，这些就是教会了。那么你们认为教会是什么了？教会是不是主日崇拜？教会是不是不同宗派的传统？教会是不是建筑物？教会是不是不同事工的活动了？啊，今天要讲的就是健康教会自然成长的第一讲，教会是什么？下一期我要讲的就是建造教会的蓝图，第三讲我要讲来一起建造基督的身体。今天就是讲教会是什么。什么是教会？简单来说了，教会就是一个宗教的名词了啊。教就是宗教，会就是组织聚会，就是一帮信徒聚在一起联络感情啊，扩展会务的意思。但是圣经里面这个字啊出现是在新约里面才出现的啊，新约里面出现的啊，是用一个希腊文叫 ekklesia 啊，其实英语就是 call out 的意思啊，就是这里写到了，就是教会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，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放在一起的意思啊。首先这也告诉我们是一群人，是不是 啊不是一个人啊，不是一个人啊。所以啊，教会是一个群体的活动，我们可以一起唱歌敬拜神，一起听得到，一起分享，一起交流啊。在北美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流行一个文化，就是电视敬拜的文化，就是在星期天你可以不去教会的，你按在家里面看电视，在电视里面一同敬拜。现在更好了，你可以看 iPad 就可以敬拜神了啊。这是不是教会敬拜的生活了？不是，教会生活是与信徒在一起，是一个全体一起敬拜神。一个人是不可能有群体的生活的，所以教会生活是无可以取代的啊。而且在教会里面可以有很多的活动啊，好像有迎新的活动啦，有旅行啦，有郊游啦，有包饺子的活动啦，是不是？有一些教会甚至举办太极班啊，排舞班、烹饪班等等啊。你觉得这些活动和我们外面社区的活动有没有分别啊？啊，你觉得有没有分别？其实好像没有啊，好像没有啊。真的，除了地点是在教会里面，这些内容可能没有分别的。所以我要进一步的解释，教会是一群人被呼召出来，他们是相信耶稣的，是奉主耶稣的名聚会的人啊。今天教会可以有很多的活动，当然如果我们不谈耶稣的名，不传扬耶稣的名字，这不是教会，只是社区的活动啊。我以前在加拿大服侍的教会也有一个外间小组， 是安排不同活动的，在教会里面安排不同活动的，就有乒乓球啊、羽毛球啊、篮球啊，也有儿童画画班啊，有一些是讲修理的讲座，也有亲子教育的讲座，林林种种，但背后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希望一些新朋友可以来到教会里面，有机会与他们分享福音啊，将耶稣基督的信仰介绍给他们。而且我们要动员的美国圣经动员的很多弟兄姐妹啊，要他们一同参与，有一些做老师啊，有一些在厨房里面预备食物，有一些是驻差，有一些传福音，有一些跟进啊，就我们要彼此一同分工去做，就好像我们迎新的聚会一样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其实啊，我们每一个主日崇拜以后，我们都有一同吃晚饭的时间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可以彼此分享，但要不要忘记，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借这几个时间与他们传福音，讲论福音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也希望其他人来到教会里面有机会可以明白耶稣的救恩，不要单单让他们进来以后白白的走出去啊！所以教会是一群相信耶稣、奉耶稣的名敬拜、传讲耶稣的人聚在一起，这个就被称为教会。如果只是谈谈政治、谈谈经济、谈谈足球，不需要来教会了，是不是？教会是说世界上一些没有人说的，就是传讲主耶稣，就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，我们聚在一起，这就是教会。另外，在信仰里面，教会这个字代表两种类型的教会。第一个就是普世性的教会，另外就是一个地方性的教会。什么是普世性的教会？什么是地方性的教会呢？啊，普世性的教会就是指到同一个信仰的群体，就是从初期教会开始，历世历代到现在，凡相信主耶稣为救主的信徒，不论在德国也好，在中国也好，在非洲也好，建立的教会都属于普世教会的一部分。普世性的教会强调的就是基督的教会只有一个，从古到现在这个信仰的群体是合一的，这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教会。至于地方性的教会，就是说到一个从实际的环境、实际的观点来看教会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只要有一群人奉主耶稣的名聚集敬拜，就可以称为地方的教会。虽然每一个地方有自己的聚会，但教会里面的信徒与其他的教会的信徒一样，都是属于基督身体的一部分。就好像我们哥廷根团契了，可塞尔团契了，克劳查经班了啊，虽然我们名称不是教会啊，但是只是团契，只是查经班，但是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一同聚集在一起的，所以我们也是教会。所以不要错误的理解啊啊，教堂就是教会，教堂只是教会聚会的地方，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在这里聚会的时候，这里就是教会。但散会以后，我们走了以后，都是一间教堂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依着建筑物而啊，我们可以在教堂里面有不同的活动，但教堂不一定是教会。我们相信在德国，我们也见到很多很漂亮的、很美丽的、很宏伟的教堂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他们没有人聚会啊，最后变成的是什么？ 旅游的景点啊，很漂亮，很多人去参观，但是不是教会了啊。所以教会是一个属于神的信仰群体，不是教堂，不是建筑物，是一般属神的人聚集在一起敬拜神的地方，就是教会了。 OK， 这个就是教会。另外我们要明白的就是教会的特质啊，圣经里面用很多形容词来形容教会是什么啊。但今天我只是从上帝与教会的关系，从基督与教会的关系，从圣灵与教会的关系去了解教会的特质是什么啊。第一，教会是上帝的家啊，教会是上帝的家。这里是以弗所书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我们再一同来读啊。这样，
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伙，是上帝家里的人了。
这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是外人，我们也不是客人，我们是什么？神家里面的人。家应该是世界上里面最温暖的地方，也是有爱的地方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在家里面千日好啊，家是一个可爱，家是一个享受，家也是一个安息的地方。特别在德国啊，我们有许多的留学生，一个人在外国读书，要独立的照顾自己，有时候会感到很孤单。如果在自己的家里面就不同了，是不是？有爸爸妈妈照顾啊，有爷爷奶奶照顾啊，啊，是不是啊？保罗这里说到啊，教会是神的家，这里是有爱、有温暖、有分享的地方，所以教会也可以有另外一个的名称，就是属灵的家啊。来到教会里面是有一种回到家里面的感觉啊。我以前在加拿大里面留学的期间，当我第一次再回到教会里面，踏进教会的门口，我就被弟兄姐妹的友善、热情和他们的真诚所吸引，让我内心感到很温暖，好像回到家里面的感觉 啊。教会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庭啊，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，有不同的性格，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本来是不认识的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们可以聚在一起，可以一同分享，一同分担。我也盼望我们教会成为我们弟兄姐妹属灵的家，当你走进教会里面，能够有一种温暖归属的感觉啊。另外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5节更清楚告诉我们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神的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了？这里告诉我们，教会里面是有神的真理为柱石为根基，所以教会也像一个教导真理的学校啊。如果教会不是以上帝的话作为根基，你想想教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啊？就会变成只有我们说话，人说话，人说很多人的道理，可能只是说说一些八卦的新闻啊。所以教会必须要教导神的话，以真理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啊。在我们哥廷根团契里面，我们每个周二我们有查经班，周三姐妹们也有他们的早上也有他们的查经班，我们儿童也有主日学， 啊，就是盼望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，我们可以从神的话里面一同上根建造，可以健康的成长。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啊，你们在个人灵命方面要成长，每天最好有读经的习惯，有祷告的习惯，不单单在查经班的时候或者崇拜回来才翻开圣经看一看啊。当我们愿意渴望和亲近神的时候，我相信读经不再是枯燥无味的，神会帮助我们去明白更认识他。我也听说啊，一些慕道的朋友啊，一些慕道朋友啊，他告诉我啊，为了明白更多了解我们基督教的信仰，他们可以在一年之内看完整本的圣经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怎么样，你可不可以有没有一年之内看完一本整圣经一遍？但神的话可以成为我们个人的平常的力量，成为我们个人成长的力量。如果你对读经或者一些关于圣经的问题有问题的话，你可以来找我啊，我可以来帮你去解决一些读经的问题啊。另外，教会不单单是神的家，圣经还有另外一个形容词啊，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刚才我们唱诗也唱过了，基督的身体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们一同来读啊，以弗所书一章22、23和哥林西书一章18节啊，一同来读。教会是靠身体，
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
这里说一个字，他是指谁啊？这个他就是基督了哈。 OK， 教会是呢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，就是耶稣基督充满我们啊。这个是讲到生命的关系啊，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是头，我们教会是他的身体，头与身体是连在一起的，代表同一个生命啊。我们可不可以将你的头拿走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啊？不可以的，是不是？如果可以，那是什么啊？那是机械人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随时可以将机械人怎么样放也可以，插骨也可以啊，但它不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。但是教会是有生命的有机体，耶稣基督，而且我们每一个是他身体的一部分，他是我们身体的中心啊。我们是属于身体不同的部分，我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联系起来的。目的是什么了？目的是让我们每一个肢体可以交接我们每一个人的共用，每一个人的不同的恩赐，彼此相助，使基督的身体可以不断的成长啊。就是基督，就是教会，就是基督的身体的意思。这个是第二个形容词。第三个形容基督形容教会是什么呢？教会是圣灵的殿，这里有两处的经文，我们一同来读啊。
你们要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。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上帝。
这里告诉我们殿， 我们也知道殿是敬拜的地方，也是我们服侍神的地方。这两节的经文说，我们一起建造教会，使它可以成为圣灵居住的地方。这个当然是比喻了，是不是啊？不是说圣灵住在一定要住在教会里面啊，而是说我们一个信耶稣的人，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，就受了圣灵为印记，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身体成为圣灵的殿，是很尊贵的，是用重价买回来的。这里说重价买回来的啊，是神的殿，是敬拜神的地方，也是分别为圣的地方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啊，我们都是要成为圣洁的子民。很多人这边外面的人都觉得我们基督徒通常道德的水平很高，道德的标准很高，是不是啊？与外面的世俗潮流是很不一样。我告诉你，是的，因为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神也是这样的要求。在彼得前书有这一段的经文，那叫我们的既然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属于他的子民也是要圣洁。所以我们行事为人，我们道德标准是应该是比较高的啊，不应该与外面的世界一样的，是分别为圣的啊。所以啊，我们一定要守节心清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，因为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，要常常保持圣洁，才能配得上来敬拜神，来侍奉神。这里就是我今天要讲到教会里面三个的形容啊。教会是什么？刚才说了，教会是一群信奉耶稣的名的人一起敬拜的地方。教会的形容就是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人，是属灵的家，也是基督的身体，最后也是一个圣灵的殿，是圣灵居住的地方啊。那么最后一步我们要问的就是，如何使这个教会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家，有真理，有生命，有圣灵同在的地方啊。有五点我们可以做的，以及我们这教会可以成为属灵的家，有真理，有生命，有圣灵同在的地方。第一样，我们要顾家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啊，我们一同来读啊。
个人不要但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
什么是顾家了？顾家就是要照顾家人，关心家人。如果我们是家里面的一分子，那么我们就有责任照顾家庭了，是不是？关心我们家里面的人了，家里面每一个人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啊？好像病了啊，可以为他祷告啊。他们的心理状况怎么样啊？他们的灵命怎么样啊？他们灵命健康与否啊？有没有读经信啊？有没有祷告啊？家人互相的问候是正常的事啊。很多时候我见到的是学生与学生的走在一起啊，家庭和家庭的走在一起在谈话。其实啊，我们可以多一点的就是了解其他我们比较想接触的学生或者家庭。如果有一些人你常常在教会里面见的，那很少去打招呼，你就去主动了，去前去关心问候，不是当当枪祝福过的时候啊，你就握手问安， 是不是啊？可以主动的啊，以及我们这样子去关心我们的家人。第二点就是要爱我们的家，爱家。我们来读啊，《约翰福音》一章三到八节，十八节。
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
爱几个字很难去理解，我说啊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爱不是单单嘴唇去说说，也不是心里面一刻的感动，爱是用实际的行动做出来的啊。所以我们如果教会是属灵的家，我们就需要你与我一同去参与，一同去建造。对于教会里面的事工，这些服事，我们要一起来照顾了，一台来做。不要说我不会，我没有时间，我不行，我不懂啊！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按着神给我们的恩赐，一同参与服事，一同学习，拿1000两银子的，就进1000两银子的去服事；拿5000两的，就拿5000两银子的本分去服事。我们每一个人尽自己所能去爱护我们几个属灵的家就可以了。这个是第二点，第一点是顾家，第二点是爱我们的家，第三点守家。守家就守住了，保护了，守住家里的东西，守住家里的事情，保护家里的人。虽然我们也知道在家庭里面父母啊兄弟姐妹有时候都会吵吵闹闹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很快会怎么样，应该好了，都是和好无处了，是不是啊？同样道理，在我们属灵的家里面，有时候难免我们都有意见不合，看法不一样，但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啊，都是一家人，所以我们要学习包容，不去批评，不去论断，不要互相指责啊！特别在一些争议性的问题上，我们可以去关心，我们去可以去了解，我们去可以去商量，但千万不要随便的重伤其他人。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家，我们也要保护我们家里面的人。既然我们是家里面的人，也要学习彼此提醒啊，互相尊重，一起守住这个家，也要守住家里面每一个人。罗马书第12章第8节很好，我们一同来读啊，很好。
若是能行，正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
愿我们可以一同的守护我们的家，这个是第三点。还有两点啊，第四点要养家啊。我们都读马来基书3章第10节啊。
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那个时刻的真意全然送了
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残害天上的仓库屈服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
这里是说到金钱的奉献啊。我们在座里面有许多的留学生，学生们通常是没有什么收入的，是不是啊？没有太多金钱可以奉献。但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关于奉献的真理。首先，我们的神，我们基督所相信的神是什么都有的，什么都也有的，全地万物都是他做的，所有东西都是他的。但为什么神要我们奉献呢？啊，我们奉献给神是对神表达我们的爱啊。当你爱一个女孩子，你会怎么做啊？你会买礼物送给她了啊？你会请她吃饭啊？你会做她喜欢的事啊？是不是啊，对于我们所爱的神，我们会怎么样去回应呢？我们会怎么样去表达了？ 其实金钱奉献是一种心意的表达，就好像我们供养父母啊，将来如果你真的要去赚钱懂得工作，你供养父母你会怎么样？你会也会拿钱回家给父母用啊，是不是啊？可能你父母已经很足够了，他有了，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给他呢？因为这是一个爱的表达。对于神的奉献也是，我们可以从我们一小小金钱奉献开始，一小小慢慢的学习多一点的奉献。当你愿意学习把你看中的倚靠的金钱向神打开，神告诉我们，试试我了，试试我要赐福给你，心里所奉献的更多，多到无处可容。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啊。所以这个是养家第五项要回家了啊，要回家啊。啊，我们一同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啊。
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。
什么时候我们最想回家了啊？通常都是一天工作结束以后啊，是不是啊？也是可能是疲乏困倦的时候，我们都想回家休息，因为家里面是我们宝物，我们的力量的地方。我刚刚大学毕业后啊，出来工作的最前的几年，工作非常的忙，非常的辛苦。下班以后，我很疲，也很累，但是我坚持，每个星期的星期五，我一定回到教会的小组查经班。星期日一定出席主日崇拜、主日学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回到教会里面，就是回到我的家庭，透过彼此相交问安，彼此的勉励，可以从信的得力。同样的道理，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，我们没有基督徒也要常常回家。常常回家的日子就是要常常参与聚会，要融入了教会里面，不只是星期日聚会的时间才见面。我觉得最好了，每一个人最少也有一个小组，有个小组可以彼此帮助，彼此关怀，这样我们属灵生命才可以得到造就，得到长进。最重要的，能在教会里面找到几个属灵的同伴，在生命里面共同的成长，共同的守望。有时候可以分享你们的快乐，也可以分享我们内心的忧愁，分担我们一些的困难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回家，参加各种的活动，各种的聚会，融入我们神的家庭里面，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。所以啊，我们要记得要怎样去建立这个属灵的家。这个家是永圣神的家，我们要顾家、爱家，我们要守家、要养家，最后要回家。所以盼望我们明白这个教会的真理，让教会成为你属灵的家，一同建立教会，一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让更多的人也得到耶稣基督的爱，感受到神爱的温暖啊。下一次我们再看看建造教会的蓝图是怎么样。今天是教会是什么，下次建造教会的蓝图，神给教会的蓝图是怎么样，我们可以去建造我们的教会啊。他们我们可以明白 教会的真理更多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来到教会里面，因为当我们一个信靠主耶稣你的名的人来到一起聚会，这里就是教会了，就让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一同服侍，彼此关怀，彼此照顾，以致这个教会能够成为属灵的家。我们可以分享，我们可以分担，我们可以以敬拜神为乐，我们也可以一同的来到你的面前，得到造就、建立。在圣经里面的话语，圣经的话语里面，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真理更多。我愿神以保守我们，祝福我们一个。我们接着祷告，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